好，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约书亚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征战，就是耶利哥的征战。耶利哥征战的原则，可以说我们一切属灵征战的原则基本上都在这个里面。那我们上次提到的耶利哥征战呢，有几个点我们要稍微再复习一下。第一个，我们必须知道这个征战乃是主自己的征战，他是元帅，他的刀已经拔出来了，他像烈火在我们前面过去，他灭绝一切的仇敌，所以这是他的征战，而且也是他的得胜。我们必须记清楚，属灵的征战不是我们自己靠肉体去征战，那是靠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元帅，他已经在我面前过去灭绝仇敌，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啊。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征战里面，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乃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我们应当把我们的鞋脱下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态度乃是要听命，而且顺服啊。从自己的计划、想法里面分别出来。这是圣地，你不要凭自己的聪明去征战。这是我们的态度。然后你看耶利哥的征战呢，是所有的兵丁都要去围攻这个城，都要去围困这个耶利哥城。那这就告诉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而且经历这个属灵的征战。他们围城总共围了7天，但是并没有叫他们出兵攻打，他们只是围绕。这就说出了属灵的征战不是靠我们人的力量。如果是我们人的力量，我们就要去攻打，他没有叫我们去用人的攻，他只要围城就好，就说出了不是用人的力量。好，然后他也提到了不准出声音。在围绕的时候呢，都要安静，不可出声音。就换句话说，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面，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安静等候，学习安静等候。好，那约柜在前面领路，约柜跟这些一般的百姓呢有一段距离，就好像他们从前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柜要在他们前面大概有2000肘，所以很长的一段距离。为什么要那么长呢？就是叫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呢，要单单的注视约柜，注视主。你不要去注视人、事物、难处、环境，甚至不要去注视仇敌。属灵的征战，我们应当单单的来注视主啊。意思就是说，你要思想主的所事啊，以及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的所作。当他们在那里绕城的时候，他们在注视约柜的时候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其实就是在信心中的祷告，信心中的祈祷。在信心中的祈祷中，就思想我们的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救赎，他已经胜过了仇敌。好，接下来就是他们第7天的时候绕了7次。当那个绕完七次后，那个脚声就吹起来拖长，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呼喊，城就倒了。这就说出了，当我们在信心祷告的时候呢，当你不断的思念主，思念他的所思跟他所做呢，慢慢我们里面就有了确据。当信心的祷告在你里面产生了确据的时候呢，就是你呼喊，就是你赞美，也就是事情成就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次以及他约书亚记第6章后面有提到的一些点，我们特别把它再重新复习了一下啊。好，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耶利哥城的属灵的征战跟我们日常生活到底是有什么关系？今天就这，好像实际上来讲，我们并没有碰到有一个城像耶利哥城。我们也不需要好像在那里绕城，所以它到底耶利哥城在属灵的意义上它代表什么意思？ 耶利哥这个字本身是香气的意思，本身是香气的意思。好，我们要来看一处新约的圣经，他给我们做了解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来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特别听到属灵的征战不能靠人的聪明，不能靠人的能力。哥林多人非常的聪明，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那保罗说他来到他们面前呢，他说他有个夸口，他的夸口就是他的良心可以为他做见证。他是凭着神的圣洁跟诚实，在世为人呢，他绝对不靠自己的聪明。因为保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保罗说他不靠自己的聪明，他乃是靠神的恩典。他像你们更是这样，因为哥林多的人很聪明，按照我们的想法，你很聪明呢，那我更比你更聪明。但是你看，保罗来到他们那边的时候，他不用自己的聪明，他乃是用神的恩惠。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曾经提过，不是靠人的力量，不是靠人的聪明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章了，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就要讲的香气了啊，因为我们晓得耶利哥城就是香气的意思啊。那什么是香气呢？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好，一直到第十六节。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香气是跟认识神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人你在他身上会发现有一个香气，但这个香气很特别，在他的身上发出的这个香气，这个属灵的香气呢，会产生两种的结果，一个就是说叫做死的香气，一个叫做活的香气。他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香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所以这里有产生了两种香气。那保罗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在的。他是讲到当时罗马，因为当时他们是在罗马帝国里面，罗马帝国呢，他们派兵出去打仗的时候去征服了一些国外的地方之后，他们打胜仗回来的时候就带着俘虏回来，当他们在凯旋大道上行走的时候，旁边的人围观的人呢，特别是那些女子呢，他们就丢了一些花丢在他们面前啊，他们经过的时候呢，那花就有花的香气那这就是这里所代表的基督馨香之气那向着那些俘虏，对他们来讲这个香气呢是死的香气，因为他们一闻到这个香气他们就知道他们惨了，他们可能要做俘虏或者甚至被杀，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死的香气。但对那些得胜的将士呢，他们一闻到这个香味，他们知道这是活的香气，那叫他活。所以保罗就用这个背景在形容，就是说一个真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呢对于得救的人来讲呢他有个活的香气，他知道他有盼望。但对那些呢 灭亡的人身上呢，他们没有福音的人呢，他们好像定了他的死罪，就好像是死的香气。所以保罗呢，就用这一段的这个背景呢，就把这个香气，因认识基督流的香气呢，就发表出来了啊。所以耶利哥的香气呢，是死的香气，是因为抵挡神而有的香气。那保罗所讲的香气呢，是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如果我们在属灵上面真正的认识基督，不是头脑的，是在生命中认识基督的话，我们里面会有个香气。但是仇敌呢，他是为了抵挡神，那他有的香气就是死的香气。所以耶利哥是代表这个因抵挡神而有的那个死的香气。好，我们再来看一书圣经，我们就更清楚了。同样在哥林多后书，在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这里所提到的呢，就跟我们今天讲的耶利哥城有关系了。第四节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你看见他这边特别提到坚固的营垒，第四节提到坚固的营垒。所以什么是坚固的营垒呢？你发觉耶利哥就是坚固的营垒，所以耶利哥城属灵的意思呢，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第五节给我们看到。所以你看，如果今天你要对付这个坚固的营垒呢，他特别提到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属血气的力量来对付这个坚固的营垒，这个耶利哥城，你只有在神的面前有能力，你才可以攻破。所以完全是依靠神，就好像他们打耶利哥城一样，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靠血肉的属血气的兵器，那是在神面前有能力。那耶利哥城是代表坚固的营垒，那这个坚固的营垒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第五节就告诉我们，就是在我们心思的里面有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这些都是我们坚固的。所以耶利哥城在属灵的意思代表的，就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常常有一些事情呢，阻挡了我们更深的认识基督，更深的经历基督的测不透的丰富，阻挡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享受基督的恩典跟能力，这些在我们里面的心思呢，有各样的计谋，拦住我们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所以我们里面常常有一些至高之事，使得我们拦住。但是呢，现在在神面前有能力呢，你就能够攻破它，而且把人的心意给夺回来，使他顺服基督。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耶利哥城所代表的属灵意思就是这个坚固城，就是这个营垒，也就是在我们心思里面一些人的理性、人的至高之事反对神，那这种反对神呢，就产生一个假的香气，有些人就以自己的逻辑、以自己的思考、以自己的那个不顺服神的那个心意呢，他骄傲，他自高，在人的面前产生一种香气，但这种香气呢是一个假的香气，这是营垒，而这些营垒呢都在我们的应许地里面，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认识主。这就是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来，照理说我们应该认识，我们不应该再像婴孩了，我们应该是长大成熟，我们可以吃干粮了，可是我们还是不认识主。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他特别讲到，他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啊，我们现在要讲一些实际的例子，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可能只是一个抽象的事情，我们现在来看实际的例子，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成了我们心思中的引领。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懂得哥林多的信徒的话，啊，你就知道哥林多的信徒呢，啊，他们里面有好多的引领。那在哥林多信徒里面的引垒呢，那些心思中的这些引垒呢，也是常常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没有办法好好认识神。我们晓得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所以照人来看呢，他们相当不得了，他们蒙神很大的祝福的，可是呢仇敌有引垒在他们的中间，因为他们心思出了问题。保罗讲他们的心思是一个肉体的心思，是属肉体的心思，因着他们这个肉体的心思呢，他们不能属灵，他们不能够对基督有丰满的认识。为什么呢？因着他们有这样的心思，所以他们常常骄傲自夸，他们分门别类，所以他们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那有些人更自高了，我都不属，我属基督的，所以保罗说基督难道是分开的吗？你怎么可以说你们是属，那别人就不是吗？所以你可以看见在他们心思里面充满了骄傲，充满了自夸，这是什么？这就是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这就是仇敌在我们心思里面放下去的各种的引垒。这个东西使得保罗说你们只是像婴孩，我不能够跟你们讲更深的道理。所以我们也常常在我们里面有这些至高之事，我们骄傲，我们自夸，我们分门别类，我们以为我们口才知识全备，我们以为我们有恩赐，结果呢我们有知识没有生命。这是什么？这就是在我们心思中的引垒，这是耶利哥城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引垒，我们要攻破它。那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你发觉他们有好多的问题，有些人呢他们在吃庙里面的偶像拜过的食物，当然保罗曾经说过偶像算什么，凡世上所卖的你们都可以吃，可是呢他们就故意跑到庙中去吃，然后有一些软弱的信徒呢看到他们这么有知识在那边吃呢，他们因着不信他们就软弱就跌倒了。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们有知识但你没有生命，你们没有爱心，不顾念那些软弱的弟兄。所以你看一个没有爱心不顾念软弱的弟兄，以为自己有知识就放纵，这是什么？这是引垒，这是在心思中的引垒。不仅如此，他们弟兄告弟兄，告到不信主的人外邦里面，这是什么呢？这是肉体的心思，这是耶利哥城，这是坚固的引垒。然后呢他们甚至有人娶了继母，然后他们都还很自高，都还自夸，这是什么？这是肉体的心思，这个就是耶利哥城，这是引垒。然后他们有一些人根本就不相信复活，所以保罗还跟他们讲复活的事，你看连复活都不相信了，这是什么？这就是至高之事，这是各样的计谋拦阻我们认识神。所以当你有了这些肉体的心思的时候呢，你就被仇敌打败了，你就不能够真正的认识真理，你就有偏见，你甚至抵挡真理。所以你看仇敌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常常放下这些东西，不仅在心思里面，事实上在情感上也有，因为在情感上有引垒呢，所以呢他怎么样，他就开始爱自己，爱宴乐，爱钱财，不爱神的旨意，不爱良善， 不爱神自己，所以这是在情感上也有了引累。那有些人在意志上有引累，太刚硬，不柔和谦卑，这些都是引累，这些都是耶利哥城。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例子摆出来的时候，你就发觉，就真正对耶利哥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代表的就很有意义。当然不止哥林多的教会，其实新约的教会都有这种情形啊。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也是有这样的情形。譬如说加拉太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又跟哥林多教会完全又不一样了。因为哥林多的教会呢是不长进啊，由他们满足于他们的口才、知识、恩赐。那加拉太教会正好相反，他们非常非常追求，他们想要赶快属灵，生命赶快成熟长大。结果呢，他们就想要借着行割礼，肉体的割礼啊，想要借着行律法来达到使自己生命长大成熟，使自己属灵生命能够快速长大的，结果就成了他们的引累。所以后来保罗说，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所以你看见有时候人的帮助都不行的。然后我们知道哥罗西教会，我们曾经讲过哥罗西教会有不同的营类，因为有所谓的哥罗西异端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也走偏了，这也是营类。然后也有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很好的教会，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但是偏偏他们两个带头的姊妹，他们有发生问题，他们在看到底谁属灵，里面有骄傲。所以当我们人里面有了这些营类之后，仇敌根本就不需要出来，他躲在里面就好了。他不需要出来，在你里面建立营垒，就能够使你被打败，使你里面发出什么呢？死的香气，使你没有办法呢得到产业，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在属灵的应用上呢，我们需要学的很重要的功课。好，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耶利哥城啊。那在约书亚记第六章的后半段啊，神特别交代约书亚，就是说整个耶利哥城都应当被毁灭，不可以取当灭之物使全营的人受咒诅。所以你如果读第十七节，第六章的十七节的话，他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所以不可以取。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就是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你不可以拿掳物啊。耶利哥城的你战胜了以后，你不可拿掳物啊。但是你很奇妙，如果你等到读了下一章啊，埃城你就可以有掳物了啊。所以这里有讲究的啊，不可以拿掳物啊。为什么不可以拿掳物呢？因为后来有人拿了，他怎么讲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一下第七章的第十九节啊，第七章的十九节，后来他们找到有一个人拿了掳物了，就是叫雅干的。所以十九节，约书亚对雅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个特别提到将荣耀归给耶和华。换句话说呢，为什么第一场的征战不能拿掳物呢？所有都要除灭， 而且呢，只有金银铜铁器皿经过火，可以归给耶和华为圣，放在耶和华的库中呢？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属灵的征战啊，必须是单单为着神的荣耀。所以他说要把荣耀归给神啊，你不能够有个人的利益，你总是要把神的荣耀摆在前面啊，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知道，是单单为了他的荣耀，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权势。第二个呢，他特别提到就是说，仇敌要全部杀光。为什么全部要杀光呢？绝对不要给仇敌留地步。属灵的征战，不要给仇敌留地步。你给他留地步，到时候你被瞎子。然后呢，你就开始，你就发觉你里面就有淫累了，你里面就有至高之势了，了不起了，自己觉得了不起了，然后呢，你就不能够顺服基督，你就不能够更深的认识基督，你不能够在基督里面得更深的产业，这个是我们看见的属灵的征战啊。但是神可以得乳物，就是金银铜铁。这器皿经过火以后了，可以放在神的殿中，啊，因为这是为了神的征战，神可以得，啊，那虽然他们什么都没有得，都不应该得，啊，但是呢，得到一个最宝贵的，得到了拉合和他的一家。拉合不但是属于耶利哥城里面的人。拉合还是一个妓女，所以就着天然的眼光来说，她最不能够被得救，她是第一个应该要消灭的。但是呢，她放下一切，她站在神这一边，神得着了她。结果呢，大卫从她而出，基督就肉身来说也是从她而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得着。好，然后你如果读到还有一点，就是你如果读到第六章的26节，约书亚叫众人起誓，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所以这个咒诅非常的厉害。如果你耶利哥城拆毁了，如果你要重建，你立根基的时候就长子就失去了，安门的时候就要上次幼子，所以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咒诅，所以不准重建耶利哥城。结果后来有人重建了，那是在列王记上，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16章。列王记上16章，在34节，那时候是亚哈在位的时候，亚哈可以说是以色列王最恶的一个王。以前他们虽然拜金牛犊，但是最少那金牛犊的名字他们还是称为耶和华。但是在雅赫的时候呢，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带领以色列人正式拜巴利，不再拜耶和华，正式拜巴利。所以就在他在位的时候呢，有伯特利人西伊勒，他就重修耶利哥城。你看那时候的光景，有属灵的光景有多败落，整个以色列国开始拜偶像，难怪有人就不服气，他就要重修耶利哥城。结果呢，立根基的时候就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西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 所以重新修造耶利哥城是不可以的。那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里面有好多的营垒啊，靠着神有能力我们拆毁了。比如说本来里面非常的都是有一些肉体的心思，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拆毁了，你又把它重新建造起来，你心又开始刚硬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等于是重修耶利哥城。这时候刑法很厉害的，立根基的时候就上长子，安门的时候上有子。这说出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啊，永远没有办法长大。这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长子幼子都代表我们属灵生命的延续嘛，啊，那刚刚有一点属灵的生命产生了，有一个长子产生了，结果呢他叫丧失了。就是说你每一次你好像有一些追求，你好像生命要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你又失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因内你又重新修造，啊，所以事实上这个耶利哥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跟我们日常生活呢非常非常有关系。我们不知不觉在我们里面就有个营垒，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胜过。我们刚刚举例，你看哥林多教会、哥罗西教会、加拉太教会，甚至腓立比教会，它都有不同的营垒。所以我们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向着神的争辩不服，我们里面有一些至高之事，我们不愿意降服在基督的里面，这些都是仇敌在我们里面的耶利哥城，使我们对主的认识没有办法有更深更丰满的认识。所以这是耶利哥城。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讲埃城了。在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先告诉我们了，犹大支派有一个叫亚干的呢，他娶了当灭之物，结果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了。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呢，他从耶利哥打发人到伯特利东边的那个埃城去，他说你们去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去窥探，结果呢回来告诉约书亚，不必大家不必都上去，两三千人就够了，这是一个小城啊，不要劳累众民都去，那边人少，所以呢就有三千人去那里，结果居然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而且埃城人击杀了他们36人。哇，这个时候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这么大的一个耶利哥城他居然打赢了，在这么小的城呢居然打败了。所以约书亚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长老把灰尘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就向神抱怨了，他主，你为什么领我们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灭亡？为什么？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一边倒好。所以你看约书亚抱怨了，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就必围困我们，将我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是你为你大民要怎样行呢？那神也很有意思，神训了他一顿，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是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居里，所以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逃跑，成了被咒诅的。如果你不把当灭的物从中间除掉，我就不跟你同在了。所以这是神对他的回话。好，这是关于埃城，一开始他们就被打败了。这告诉我们啊，我们常常在一个大的艰难的征战中胜利之后，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呢？放松了，开始在那庆祝了。我们以为自己有能力打胜了仗，我们忘了这是主的征战，是主的得胜， 主是元帅。所以因为忘了这一点呢，放松了呢，他们胜了耶利哥城以后呢，每一个人都自高了，都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两三千个人去就可以了，派三千个人就被打败了。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常常好像有一次属灵的得胜以后我们就很高兴了，就没多久我们又摔下来了，就是我没有认清这一点，而且你会发觉仇敌很特别哦。耶利哥是一个大城，但是呢，里面的勇士都躲在里面不出来。埃城是一个小城，仇敌居然跑出来征战，所以你看见啊，仇敌的作为啊。常常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我们在征战不管大小我们都要很小心防范，不要靠自己的办法。那当然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大概有几个，第一个是他们犯了罪，有人取了当灭之物，如果你读后面就知道，亚干拿了一件色拉的衣服，200色克勒的银子，50色克勒的金子，这是犯罪。神叫他不要拿，他们拿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跟我们讲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啊，当奉献给神的没有奉献，当销毁的没有销毁。没有人知道，但是仇敌知道，神知道。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有了罪，你会被打败的，不管怎么隐藏一定会被暴露出来，在属灵的征战是很真实的。第二个呢，他们的原因就是他们打胜了耶利哥之后呢，他们没有回到基甲。你看他们是从耶利哥打发探子去埃城的。我们曾经讲过基甲所代表的乃是行割礼的地方，基甲代表十字架在我们的肉体身上行的割礼，十字架是一切属灵征战的根基，十字架带给我们胜利。所以如果我们的肉体不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的心没有受割礼，你在属灵的仇敌面前绝对站不住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肉体能与属灵的仇敌征战。所以这是他们第二个很失败的原因。第三个失败的原因就是轻视仇敌。我们对仇敌哦，不需要高估他们。你记得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那十二个探子被派进去以后四十天出来，十个探子就讲，哇，这些都是高大的伟人，吞吃居民的人。他们像巨人，我们自己像蚱蜢，我们是他的食物，这是什么呢？这是高估了敌人。我们绝对不能高估仇敌，但是呢绝对不要轻看他们。很多的征战啊，大的难打的仗我们胜利了，小的容易的仗呢我们反而打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在大的事情我们懂得依靠主，小的事情呢我们就自己来，就不靠主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危险的时候呢我们很警醒，安全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警醒了。但是呢主要我们学习在小事上就要忠心，小事上忠心呢大事才会交给你。所以在任何小的时候想不要自己随便出主意， 那随时在凡事上要懂得来依靠神，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依靠的生命啊，随时来依靠他。那还有就是说，每一次的失败啊，都是有原因的啊。你先不要去怪别人，你也先不要去怪神。你看，约书亚没有去寻求，他就怪神了。你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来，结果现在仇敌那么厉害，把我们打败了，我们以后怎么站立得住？他在那里怪神啊。所以每一次失败一定有原因的。我们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然后神因着亚该一个人的犯罪，但是神怎么说呢？神没有说你们当中一个人犯罪，他说以色列人犯了罪。神说以色列人犯了罪，他没有说亚该犯罪。因为在神的眼中哦，我们好像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啊，一个身体，我们是肢体，一个肢体的荣耀，整个身体的荣耀，一个肢体羞辱，整个身体受羞辱。所以虽然一个人犯罪啊，神看全体都犯罪了啊。所以属灵的征战啊，没有任何的事情能被隐藏，都要被暴露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啊，在属灵的征战里面。那还有就是很特别的，神没有告诉约书亚是亚干犯罪，神说以色列人犯罪，所以呢，约书亚必须召集整个以色列人，一个支派一个支派在那里抽签。你看很奇妙，神为什么不告诉他就是犹大支派的亚干犯罪了，省了约书亚好多的麻烦。神没有讲，神说你们当中有人犯罪，所以他必须要一个支派一个支派来抽签，然后一个家族一个家族来抽签，一个宗族一个家世上抽签，慢慢才抽出来。换句话，你要经过在神的面前一直的带领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几个原则啊。第一个，你不要自己去随便找亚干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事情发生有问题的，我们就开始去找亚干去了啊，结果呢你找错人了啊。他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在神的面前抽签，换句话他在神的面前寻求。我们习惯就是说自己找，我们不在神的面前寻求，我们一看这个很可疑，就把它抓出来了啊。所以呢，不要自己去找亚干，要等候神的指示啊，这样你不会随便论断人啊，不会随便控告人，定人家的罪。第二个呢，就是你先不要去找别人身上的亚干，你先把自己里面的亚干给找出来。因为我们里面可能有很多亚干之物啊，先要看自己有没有啊，让祖先对付了我们里面的亚干之物，你才可以去对付别人的。而且这个时候呢，就算你要去对付别人呢，也要用爱来劝别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用爱来劝别人啊，我们是用血气，属肉体的兵器啊，来压制人啊。所以如果你还很激动的时候，你先不要去对付人家的亚干啊，你要先为他祷告，一直到主的爱充满了你啊，再去。好，那为什么神不直接告诉约书亚是亚干犯的罪，可以省去大家的时间呢？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一个一个的来呢？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那我们再来看第六节，第五章，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那保罗在这里告诉他说，告诉他们说，有人收了祭母，但是其他的人呢，自高自大，并不哀痛，不在乎。那保罗说，你们自夸是不好的，难道你不知道一点面教使全团发起来吗？换句话说，虽然这里有一个人啊行了恶，但是呢，全教会都应该悔改，每一个人的良心呢都应该在神的面前对付，你不能不在乎。只有当全教会在神面前经过对付，找出罪来并对付的时候了才可以，不是光光指着别人犯了罪然后说我们没有犯，我们圣洁。全教会都应当在，都应当谦卑在神的面前。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说是亚干，一个一个的来到神的面前抽签，就好像全教会都要参与这件事情全教会都应该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得罪了神不是说今天有一个人犯了罪了，不是，不关我的事，我们自高自大不在乎，因为在神来看这是整个教会的事情。当整个教会经过良心的对付，把罪找出来对付清楚以后，神才能够再恢复他们，使他们在神的面前，在仇敌的面前，他们才能够再站立得住，神的同在能够再恢复。这就是为什么神并没有告诉他们哪一个人，而是需要他们一个一个在神面前来接受对付的原因。